很感谢刚刚的保罗团契和加勒团契的联合的献唱。其实我一直在我的内心当中，我一直这样子告诉我自己啊，在一间教会里面，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应该是由老年群体、有中年群体、有青年群体，还有少年人，甚至到小孩或者是 baby。因为当我们看到一间教会如果是有这一些的群体来组成的时候，其实是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世世代代的神。所以我想透过我今天呢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2到40节。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近前人见证耶稣。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是记载着年老的西缅和亚拿在他晚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去见证耶稣的。对我们现今时代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有怎么样的反思？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经文是这是路加福音的第22章22节到40节。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之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或者就寡居了84年，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么我想透过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的经文呢。今天的经文第一个方面就是满足律法的规定。那么经文是记载在第二章的22到24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事件呢，就是年老的西面被圣灵感动所说出的一些预言，以及寡妇亚拿公开的为耶稣做见证。这为了说明西面和亚拿他如何在晚年的时候他见到耶稣。那么作者路加他也讲说明，就是为什么耶稣他一家会在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正好遇到了西面和亚拿。那么耶稣呢，他出生的在一个虔守犹太律法的家庭里面出生。那么他的父母呢，在他的孩子出生之后呢，为了遵循 当时的律法的规定和一些的礼仪的洁净呢、啊，他就去了耶路撒冷，要把耶稣献给主。那么这种虔诚的表现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耶稣他是有一个敬虔的上一代的。这一点呢也别具意义，是因为耶稣他后来呢，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经常记载着他跟一些的法利赛人就一些的观点或者一些事情的处理的话呢，都会引起冲突。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就会表面上看来，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跟这一群犹太的领袖产生冲突呢？可能有人会觉得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出生在一个不敬虔的家庭里面？其实不然的，弟兄姊妹们。那么当耶稣跟他们对抗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出生在一个不敬虔的家庭里面啊，确实我们透过22节到24节里面的经文，你们记载他的父母是非常的遵循犹太的律法礼仪的，所以他是来自一个遵从神的家庭。路加福音的2章22到24节这段经文里面，他描述了耶稣的父母他前往耶路撒冷圣殿的一个旅程。那么在这一次旅程里面呢，他结合了分别记载了三种律法的礼仪。那么第一种就是什么呢？就产妇在孩子出生之后40天要行洁净礼仪，这个礼仪的话我们在旧约的利未记里面有记载着。那么第二个礼仪呢，就是将头生的孩子献给神的礼仪。还有第三就是以及把头生的孩子献给主做服侍的这样的奉献礼。当然了，我们说头生的，我们出怎么那个头生的，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土地里面出熟的果子等等，这一些的话要献给神。我想这一些礼仪的话，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呢，我们是并不陌生的，并不陌生。虽然这一次奉献礼呢，跟以色列中已经进行了多个世纪的其他的许多奉献礼相同，但是这一次呢，却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所献的是我们的什么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使命。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22节到24节这段经文里面呢，它记载的这个洁净的礼仪，它包括了燔祭和赎罪祭，燔祭和赎罪祭。所以经文它提到约瑟和玛利亚，他献的是斑鸠。其实弟兄姊妹们，按照他的献的礼物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可能就是在当时的人来讲的话，他所献的是穷人的一个祭物。虽然可能在当时有一些中产阶级呢，也会献这样的一种祭物。所以路加呢，在22节的经文里面，他指出了三个礼仪，也包括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祭事。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所有的祭事表明什么呢？表明就是说，犹太教他在敬拜中，在亲近神的态度是何等的认真，是何等认真。同时在迎接神的时候，好像似乎人的心灵呢、要做一个很好的准备。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生活在新约，生活在恩典当中，弟兄姊妹们好像似乎觉得我们在读旧约的那一些繁文缛节的时候，我们好像似乎要很快的把它跳过。但弟兄姊妹们，这些繁文缛节，这些律法律法规条，是为了提醒我们，当时的犹太人、犹太教那些信徒，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什么样？他是带着非常的什么样虔诚的，而且是怎么样？他亲近神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也是要提醒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和态度来到主的面前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它讨论的是律法礼仪的一个经文，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当这些经文呢、它可能提到的这些东西，是我们今天生活在新约时代里面呢、也就是恩典时代里面的人呢，我们可能就是不再参与，也或者是没有责任再去持守这些礼节。但是作为我们当今的世代的基督徒来讲的话，那么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虽然我们不再遵从律法礼仪当中的一些繁文缛节，但是这些经文却是告诉我们，那么一个忠心的神的儿女，他是如何的去回应神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责任，给予我们的责任。 虽然我们不必遵行某些规矩，但是我们承担了神今天给我们的责任的时候，那些礼规当中包含的这些态度，还有我们对神的尊崇，其实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新约当中，虽然没有要求我们敬拜神的人像旧约那样子的话，我们拿着鸽子拿着羊群去献祭，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但确实在某一方面的话是提醒我们的，当我们想要亲近神的时候，在那一些不洁或者是在献祭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不应该忽略的，而是我们要恰当的，要恰当的去亲近神。那么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预备好我们的心灵去接近他，去亲近他。那么耶稣借着他的死亡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其中一项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永恒的洁净，永恒的洁净，容许我们可以无所畏惧的来亲近神，来到他的神宝座面前。所以我们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可以失去在亲近神的时候要有的那种谨慎的态度和圣洁的意识，和圣洁的意识。正如耶稣在孩童时期所记载的一样，这段经文里面很多的时候来提醒我们，耶稣的父母他对顺服和敬拜所持守的一个态度。那么从耶稣幼年开始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在圣殿当中与犹太的信仰，与犹太信仰的中心联系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里面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提倡自由，甚至可能这个自由不单单是蔓延到整个的社会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慢慢的带入到教会里面来，带入到我们的崇拜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传统律法礼仪的记载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读到圣经的传统律法以及礼仪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我们对崇拜的态度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呢，是英国的一部电影，它讲到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呢，看到一个片段，其实让我是非常感动的，就记载的一个中年的妇女，因为应该是十八世纪的一部电影的记载的，讲到一个女性的基督徒，那么她星期天的时候要去礼拜，但是呢，在崇拜之前呢，她可能要去做农活，因为做农活的话可能会让自己的脚就是鞋子很脏嘛，所以呢，当她因为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天，到了聚会的时候呢，她就带着他的另外的一双鞋走入到教堂之前呢，他就会把他就是去干农活的鞋子换掉，然后呢穿上了就是他自己预备的一双干净的鞋子，然后呢走到教会里面来去敬拜他。这个画面其实弟兄姊妹们，我想我在讲述的时候大家应该 并不陌生，并不难理解。我们透过这一个举动可以看出这一个人，就是说他确实这个女性她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细节一个细微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她内心当中对神的那一个敬重。所以就是这样子讲的一个崇拜的态度。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部分，讲到就是满足律法的规定，因为经文的22到24节的这段经文里面的确是记载着耶稣在去上圣殿他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些礼仪东西的话，其实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世代在提倡的自由，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传统礼仪对于我们来说，你觉得是已经过时了吗？还是说我们仍然要去持守着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好，我们看第二部分，讲到西缅的颂歌。西缅的颂歌经文是记载在25节到35节这段经文。约瑟和玛利亚他往前走，就遇见了一个近前的老人西缅。近前老人西缅，他们相遇的地方可能是在圣殿中的外邦人院或者是妇女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旧约就是比较了解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在当时的人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外邦人以色列人，然后还有怎么样，还有女人，他们在圣殿当中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哈。 不像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住在都可以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神。在旧约时期的话呢，他们还有一些区别的，还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有什么有外邦人的院，有妇女院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们不知道西缅的职业，我们只知道圣经描述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在旧约圣经当中，约伯和众先知被称为是义人。虔诚呢，这一个字呢，在希腊文化当中是用在政治家的身上的。腓罗呢，用这个词来形容亚伯拉罕。所以西缅他是代表着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智慧长者的见证。像今天我们保罗和加勒团的长者们一个见证，他的智慧呢，一部分呢是鉴于他素常的去期待着以色列的一个盼望，就是神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实现，这样一个实现。以色列的安慰者，那些明白神心意的圣徒，他常常的是对怎么充满的盼望的去等候神的一个应许的实现，去等候神。因为神他引领这位受敬重的圣徒西缅去明白这个孩子出生的意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读西缅的这一个颂歌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当西缅他见到了这个什么呀婴孩，就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如今可以安然去世了，我可以安然的走了。是因为怎么样，他素常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他素常所盼望的那一个什么以色列救主，他见到了。所以正如撒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西缅他也期待着神拯救以色列，他从来不放弃相信神必履行他的应许。那么他因着那一个盼望而生活，以至于能够去洞察现今的世代。那么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想都是由于什么呀，神的一个启示啊。圣灵是神所有启示的见证之源，他告诉西缅，因为在他去世之前呢，他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因此呢，当这个婴儿耶稣来的时候呢，在他那里的时候呢，他蒙神引导并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颂赞。那么西缅呢，这一首颂赞诗里面它包括了一些的预言。那么在这一首颂赞诗当中，它不单单是包括了预言，也包括了不全都是欢乐的语调。也就是说，这一个救主他来是怎么样，我确实是一件什么是应许，使这个应许得到怎么样，得到实现。但是另外一部分呢，他的到来可能对于某一部分人来讲怎么样，会觉得是怎么样引起冲突，但对于某一部分来讲呢，就是怎么样，是欢快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整个的一个赞美诗当中，并不全是欢乐的语调。因为主基督的工作虽然是荣耀的，但是他也带着艰苦和沮丧。西缅的预言呢，是在圣殿当中宣讲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对于犹太的读者来讲的话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位先知在以色列最神圣的地方去见证耶稣。所以当西缅一开口的时候，他怎么说，当他见到这一位婴儿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如今神可以让他离世，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就是得见那个孩子主耶稣基督。所以路加呢，在这里再一次强调神他是如何的去实践他的承诺的，因为这个孩子就是神的救恩。这弟兄姊妹们，西缅的这一番说话呀，是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的60章1-3节的经文。他经文里面讲到救恩的光伴随着启示降临，最终呢就会带来荣耀。耶稣的救恩呢，是带给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然而各有稍微不同的方式。他是所有人的光，但是呢他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他为什么把外邦人就是来去单独的提出来而去强调呢？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其实我们都是外邦人，知道吗？外邦人的定义是什么？外邦人的定义就是非以色列人， 全部都是外邦人。所以救恩在旧约里面当中，可能给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给我们的印象是觉得神独爱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其实虽然说我们的神学的系统里面告诉我们好像是保罗将福音传到了外邦，其实最开始其实在预言当中已经释放了这个信息，救恩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它是给所有的人的，是给所有人的。所以它照亮外邦人，因为他们将借着他所做的功而蒙福。在他来临之前呢，这是无法想象的。耶稣呢，他是以色列的荣耀，因为借着他，以色列将负起服侍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么弟兄姊妹们，其实当西缅这样来去述说他自己，就是面对当他就是看到这个小孩 baby Jesus 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其实耶稣的父母是很诧异的，他们是当这些赞美的话，或者一些称颂的话被他的父母所听到的时候，他的父母是觉得稀奇的，因为呢他还不明白这个孩子将来要所成就的事情会是如何的。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西缅的赞美诗当中，一方面的话来去称颂主的一个到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讲到他的来使一些人会跌倒，也使一些人会兴起，他将国民一分为二。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去跌倒呢？是因为某一些人要视他的到来为怎么样，我做一个反抗的一个对象，做一个毁谤的一个画饼。但是他的事工却显露了人心里的一个意念，所以耶稣呢，他是神的救恩，他彰显了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活在我们当先前的人哈，我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对耶稣的回应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对神的回应，我们对神的回应。那么在第35节的上半节的经文里面呢，西缅他对玛利亚附加了一句话，他指出说直到耶稣他惹来的反对呢，将来会成为他痛苦的一个根源。所以耶稣在侍奉当中，他要经历一个强烈的反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后面的篇幅里面会记载，当耶稣12岁上圣殿的时候嘛，他的父母就去找他的时候，那么他跟他的父母的一番对话，其实也是应允了西缅呢，在这一个就是颂诗当中啊，这一首赞美诗当中所应验的事情。所以西缅他遵行神的旨意，又甘愿去接受自己离世的时刻来到，可以看出，确实他显示出他完全的去降服于神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仆人，他只知道去自立于遵行神呼召他所做的事情，他生与死的日子呢，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的。我想这样的生命就是为主而活的生命吧。他的一生就是怎么样，是自立于只是遵行神的呼召让他所做的事情，在他生与死的日子里面，他觉得怎么样，都在神的手中。我想这就是为主而活的一种生命，为主而活的生命。所以另外呢，当他见过耶稣知道他的身份之后，西缅就全然的平静，似乎对于他来说，当他见过耶稣之后，他的人生的履历表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因为以前他是一个怎么样，他一生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或者是一个有成就的法利赛人去服务的。那么对比他认识这一位救主耶稣，他觉得这一切的这些东西好像似乎都无关紧要了，都无关紧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与神同行，忠心的去侍奉他，其实我们为生命其他一切已经赋予了意义。这样的侍奉呢，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有的不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可以成为传道人，被神呼召来去做一个全职的服事。但是我们 透过西缅，我们看到有些人可能蒙召，他承担的是一项见证，或者是鼓励别人的一个特别的工作，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西缅有这一份光荣，见证神的救恩，他知道他的一生是没有遗憾了。在老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能够去非常理解西缅他的这一首颂诗呢，这种寿诗呢？因为这种态度呢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恰当的去处理我们人生的其他的事情和一些的创伤。也就是说，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认识主是我们一生当中的至宝，我们要去经历，要去体会，我们认识他与我们之前的，好像我们之前所追寻的那种，对于我在我们生命当中觉得是最重要的，是最赋予我们生命有意义的，相比的话，好像认识主是我们一生的至宝，与之前的那种我们错误的所认识的那种比较重要的来相比的话，觉得好像是无可比拟的，无可比拟的。当西缅他知道自己死，就是当西缅呐、啊。我们说假如西缅他知道自己的死亡正在接近的时候，却仍然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想在座弟兄姊妹们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大多的人在座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个漫长的人生，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又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其实西缅人态度呢，显然跟我们文化中大多数的是好像有一个相反的一个取向，一个相反的取向。那么前段时间呢，美国呢有一份很历史悠久的一个杂志啊，刊登了一篇文章，它有讲到就是讨论一个新年励志的问题。新年励志它有十个健康的小励志，那它要经过一个民意的调查啊，很多人呢就最多的有最居前面四位的励志呢有这四个。第一个就是改善个人的财政状况，这是新年的励志哈。第一个励志是改善个人的财政状况。第二个励志呢就是戒烟。第三个励志呢就是减肥。第四个励志呢就是多做一些运动。但这是别人就是说新年的一个励志嘛。所以那么他经过调查的话，前面四项是这四项。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我们的励志的，其实我们的励志其实可以反映我们关心的对象的，以及我们希望改善什么，以求去满足我们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选择所反映的目标其实实在并不是远大的，我们往往是以自己个人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啊，去决定什么是满足，什么是满足。因为我们定下的目标并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会陷入一种寂寞或者一种不满足之中。因为神他创造我们是让我们怎么样，是让我们去与大多数人，去与他和他所创造的人去建立这种关系，所以它是一种强调个人的权益。而今天呢，可能就是说这种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它是一种强调我们个人的权益和自我目标的一个文化，和自我目标的文化。所以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们忽略了怎么样子透过人与人的相处，或者神与人的相处的接触来得到满足。我们看到西缅他一生的满足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到他一生的满足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见到了，亲眼见到了这位主耶稣救主，这是他一生的满足。那今天的文化充斥的我们的满足只是怎么样，专注于自己，专注于怎么样，为了改自我的权益或者自我的目标。但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当我们过多的就是去专注于自己或者是个人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我们今天满足真的是就像西缅所讲的一样，唯有神才能够填满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空洞。所以西缅在这里他有更好的提议是什么呢？认识神是最好的事情， 它意味着怎么样？我们可以超越环境，因为认识他，意思就是说已经怎么样，已经满足了，无论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可以学会去知足，即使面临死亡，西缅都能够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实行了主的呼召，去回应了主的呼召。他的目标是认识神，认识将跟他永恒关系的这一位神。那么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认识神，都接受了救恩，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一份像西缅这样子的一样，在晚年的时候，他因着认识神这位救主而满足呢？我们看第三部分，亚拿的见证。经文是记载在36节到38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呢，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二位见证人呢是亚拿。那么在记载亚拿的时候呢，是经文是非常简单的介绍他，也包括了他的工作。他是记载他是常年的去敬拜神、祈祷和进食，忠心的侍奉神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呢，经过我们在地上的劳苦，最有果效的日子之后呢，我们为神所做的侍奉最有果效的年日呢才会来到。所以亚拿就是这样子的，当他全职的投入到代祷的侍奉的行业的时候，正如西缅一样，他也盼望着耶路撒冷得救赎，并和其他人讲说这位婴孩耶稣就是赞美和感谢神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认识这位婴孩耶稣就是我们赞美和感谢神的原因。所以路加福音虽然没有记载他说了很多的话，但是他的见证使所有人都能够留意到神正在这个婴孩耶稣的身上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忠于神的人必听信他的话，跟他一起去赞美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虽然无论是刚才我们讲的西缅，还是现在所讲的亚拿，这两个人物其实他们的年龄呢，就像是在是生命的一个暮年，年老的时候，晚年的时候，神仍然可以去使用这些人来去侍奉他。所以在座的长者弟兄姊妹们，不要去小看自己，哪怕是在自己的什么呀暮年之时，生命的暮年，我们的神仍然还可以怎么样被神所使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对生命的，对生命与知足提出了一个整全的一个看法。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西缅，一个是亚拿。这两个人呢，他都是他的一个年长垂暮之年，他仍然能够去尽力的去侍奉神知足。所以我们看到侍奉神知足不在于年龄或者力量，也不是从累积而得来的，满足是随时随地的侍奉神和向人去分享有关神的一切的。像西缅和亚拿的年龄，其实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愿意为神摆上的弟兄姊妹们，永远没有晚的，永远没有迟的。退休的生活可能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是一个误称，因为很多长者由于退休之后呢，可以不再受约束，可以很好的怎么样投入到他们在受雇佣的时候，在退休之前的时候难以全力参与侍奉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说最后呢，我也愿神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垂暮之年的弟兄姊妹们，而且在垂暮之年仍然愿意去为主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认识你。主啊，我们不单单去认识你，也让我们学会像西缅一样，因着认识你，觉得人生已经满足了，已经填满了内心当中的那一种虚空空荡。主啊，你帮助我们， 主要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认识你之后，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困境，我们内心当中还有愁烦，或者是没有喜乐，主要你帮助我们，主要你让我们去学像西缅一样，主要让我们去借着认识你，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得到满足。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